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在以下的一小时里，我们将重播昨天晚上十点的时事经纬节目。首先请听最新的国际新闻。
美国总统奥巴马星期五表示，北约的28个成员国将全力支持乌克兰防御乌克兰同俄罗斯的边境，并支持乌克兰在东部打击分裂主义运动。奥巴马在威尔士的北约峰会结束时发表讲话说，北约将提供非致命的支持，并提供乌克兰军队现代化所需的技术援助。星期五早些时候，北约秘书长拉斯穆森表示，北约将建立一支快速反应部队，该部队将由数千人的地面部队组成，并在东欧的几个北约成员国内设立基地。不过，这支新的北约快速反应部队可能不会马上投入战斗。就在北约峰会星期五结束的同时，乌克兰和亲俄的分离分子达成了停火协议，结束在乌克兰东部持续了5个月的冲突。美国总统奥巴马表示，他有信心美国及其盟国将打败在伊拉克和叙利亚建立据点的极端组织伊斯兰国的作战分子。奥巴马在威尔士的北约峰会结束时对记者们发表讲话，他说，北约成员国一致认为伊斯兰国构成严重威胁，影响超越中东地区。星期五早些时候，美国外交和国防方面的高级官员在北约峰会间隙召集10个国家开会，这10个国家将是抗击伊斯兰国联盟的核心力量，包括英国、法国、德国和非北约成员国澳大利亚。在另一方面，美国国务院星期五驳斥了英国广播公司的报道，该报道说，美国正同伊朗进行协调，共同打击伊斯兰国。国务院发言人告诉记者说，这种军事或情报方面的合作不会发生。美国高级官员下周将前往中东地区，争取该地区国家的支持。奥巴马说，阿拉伯国家对抗击伊斯兰国行动的支持绝对重要。在讲俄语的乌克兰东部，政府军和亲俄罗斯的分离分子之间的停火看来得以维持，这增加了暂时结束5个月战争的可能性。但是，星期五参加北约峰会的西方领导人表示，他们仍计划对俄罗斯实行新一轮的经济制裁，以向克里姆林继续施压，使其不再支持乌克兰反叛分子。美国总统奥巴马说，他既希望也怀疑停火能够持续。他还强调说，如果危机重启，西方准备好向莫斯科实施更多的经济制裁。乌克兰政府、分离运动、俄罗斯和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的代表在星期五同意停火。该停火是俄罗斯发起的和平计划的一部分。俄罗斯的计划包括交换战俘和保障难民与救援人员的安全。美国官员证实，美国对索马里的空袭打死了激进组织青年党的领导人戈丹。五角大楼发言人海军少将科比在一份声明中说，美国针对戈丹的军事行动导致了他的死亡。目击者说，美国的无人驾驶飞机向索马里南部一次青年党领导人的会议地点发射了导弹。奥巴马总统星期五说，美国一直在持续不断地削弱青年党的力量。五角大楼发言人沃伦上校告诉美国之音说，戈丹的死重创了青年党的势力，他说，这将挫败他们的士气，在决定谁来接任的问题上也可能导致内部斗争。索马里总理艾哈迈德告诉美国之音说，他的政府协助美国确定戈丹的位置，并批准了这次行动。世界卫生组织说，将加速对埃博拉病毒的实验性疗法的推广，而与此同时，西非国家死于埃博拉病毒的人上升到2000多。世界卫生组织周五说，幸存者的血液可以立即用于治疗其他病患。研究显示，输入埃博拉痊愈者的血液能够帮助埃博拉病人抗击这种病毒。 世界卫生组织说，将把两种很有希望的埃博拉疫苗的临床实验放在首位。这两种疫苗年底有可能供人使用。世界卫生组织助理秘书长基尼说，疫苗的初步实验将在11月完成。世界卫生组织统计，有三个国家的病例总数将近4000，而可能实际数字更高。以上是国际新闻。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我是齐永明，为您介绍这个时段的主要内容。北约承诺向乌克兰提供更多的支持。海外媒体评论说，中国前政法王周永康将在中共四中全会上被判政治死刑。中国高校加强对校园意识形态的管控。中国苹果供应商被控侵犯劳工权利。美国国务卿克里向韩国祝贺中秋。详细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先了解有关伊拉克的局势。巴格达什叶派为主的社区星期四发生了两起汽车炸弹爆炸，造成至少17人死亡，49人受伤。第一起爆炸发生在卡季米耶区的一条商店和餐馆林立的热闹街道上，第二起爆炸两小时后发生在巴格达的另一地区。没有人声称对任何一起爆炸事件负责，但是逊尼派伊斯兰国极端分子曾威胁要侵占伊拉克首都。据报道，激进分子绑架了塔勒阿里村的50名男子，该村位于巴格达北部，曾一度被伊斯兰国占领。美国总统奥巴马说，美国不会被野蛮的伊斯兰凶手吓倒。此前，伊斯兰国激进分子斩首了两名美国记者。在另一方面，在奥巴马政府组建抗击极端组织伊斯兰国的国际联盟当中出现的特点是，沙特阿拉伯是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伊朗已经加入了战斗。支持巴格达的新政府并帮助库尔德人，在德黑兰和利雅得的长期不信任与伊朗在打击伊斯兰国战线上的非正式合作之间，华盛顿应该如何保持平衡呢？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斯特恩斯从美国国务院发来的报道。
在伊拉克打击伊斯兰国激进分子的战斗中，美国的空袭支持着库尔德武装的反攻，但是伊拉克库尔德斯坦地区政府元首马苏德·巴尔扎尼说，在地面战场帮助库尔德人的是伊朗。
我们请求我们的朋友为我们的武装提供武器。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是第一个向我们提供所需武器的国家。
伊朗外长贾瓦德·扎里夫说，德黑兰愿意在抗击伊斯兰国方面扩宽思路。
我们准备好在国际场合与其他国家和整个国际社会对话，谈论需要在伊拉克、叙利亚以及本地区做什么。
美国国务卿约翰·克里正在组建一个反对伊斯兰国的国际联盟，伊朗加入战团，即使是在联盟之外，也会给华盛顿带来问题。前美国驻伊拉克大使瑞安·克罗克就这样认为。
我认为这会彻底地把伊拉克的逊尼派推向错误的一边，这可能给我们同埃及、沙特阿拉伯以及其他海湾国家的关系造成严重问题。而此时呢，我们所有各方都需要有更密切的协调来应对共同威胁。
美国和平研究所分析员史蒂夫·海德曼说，正是这种威胁的严重性让对立各方走到一起。
在多数问题上，伊朗和沙特阿拉伯是死对头，可是他们却被迫要考虑合作抗敌的可能性。这个共同的敌人过去两个月来极大地扩张了活动范围。
乔治城大学教授诺拉·班萨赫说，伊斯兰国的扩张加强了这种合作的可能性。
我们不大可能看到美国或者沙特大肆宣扬跟伊朗合作，但这有可能导致更多的静悄悄的幕后的情报分享等这类活动。各方都看到了一个共同的威胁需要加以应对，哪怕在其他利益上他们有着非常非常严重的对立。
美利坚大学教授阿克巴尔·艾哈迈德说，这就是为什么海湾国家可能会搁置他们跟伊朗的分歧的原因。
这是有道理的，有强烈的部落权斗色彩，部落和家族遇到共同威胁的时候就会这样做，他们会暂时联合起来，而且可能会继续以其他方式或者在其他时候勾心斗角。
艾哈迈德说，沙特与伊朗缓和最明确迹象之一是利雅得热情欢迎巴格达组建的新政府。新政府允诺要对伊拉克逊尼派和库尔德人更加包容。美国之音斯特恩斯，美国国务院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澳大利亚决定要参加美国主导的对极端组织伊斯兰国的空袭行动，同时也表示要决定向乌克兰提供军事和人道主义援助。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莫瑟发自悉尼的报道。
澳大利亚总理托尼·阿伯特之前将俄罗斯在乌克兰的行为称作恃强凌弱，这个星期他又将伊斯兰国极端分子在叙利亚和伊拉克的暴行比作邪恶的拜死教。澳大利亚现在决定向乌克兰派遣军事顾问，同时他们的飞机已经开始向伊拉克北部的库尔德武装人员输送武器。澳大利亚战机也已待命，一旦需要可以随时参与美国主导的对伊斯兰国极端分子的空袭。这位保守派领袖采取了对国际事务有更多干预的外交政策，有人担心他可能会让澳大利亚的武装部队难堪重荷。澳军一向规模很小，但资源充足，装备精良。前澳大利亚陆军军官，目前在悉尼独立政策机构罗毅研究所任军事分析员的詹姆斯·布朗说，
很难理解为什么向乌克兰派兵会符合澳大利亚的国家利益，因为正如你所说，就在一个月前，我们在那里连使馆都没有。我认为托尼·阿伯特在动用军力方面做出了许多的承诺，这是很危险的。他上台之初宣称澳大利亚的外交政策应该更多的偏重雅加达而不是日内瓦，现在澳大利亚却要派兵去乌克兰卷入一场欧洲战争，又在考虑向伊拉克和叙利亚派出大量军队。而与此同时，我们自己地区的问题仍在，如果问题突然升级，我们有责任去解决。
越来越多的军事承诺在澳大利亚参议院引起长时间的辩论，参议员们争论的是这类出兵行动是否必须要经过联邦议会的批准。绿党领袖克里斯汀·米尔恩参议员力劝议员们支持他的立场，要求部署军队必须经过议会批准。他说，
We have had the Prime Minister engaged in what can only be described as mission creep.
我们看到的情形是，总理的所作所为只能被描述为使命感泛滥，不断加码。我们先是提供人道援助，这得到了绿党全面支持，向急需援助的人提供水和食物、空投物资。可接下来又开始动用军队向伊拉克北部运送武器装备。
澳大利亚高调介入国际危机的基础是从1950年代初就开始与美国结下的军事联盟。分析人士说，在美国试图化解东欧和中东危机之际，堪培拉已经成为华盛顿的一个关键的安全伙伴。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接下来我们了解和中国相关的消息。中国前政法王周永康人间蒸发将近一年之后，中共中央说仍在对其进行调查。海外媒体报道说，十月召开的中共18届四中全会将对其定案。香港南华早报说，北京当局已经做好准备，先拿周永康的下属开刀，将这些贪官污吏奸商送上法庭。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海涛的报道。
周永康去年12月就被逮捕，这大半年来有关周永康案有不少的报道，最近又有不少媒体爆出周永康案子很快就要定案。 香港的南华早报、美国的民进网等早些时候都报道说，周永康案将在今年10月召开的中共18届四中全会上定案。周永康在去年12月初被秘密带走，今年7月29号被宣布立案审查。中纪委的官员说，周案仍然在调查当中。人民网周五报道说，中纪委案件监督管理室副主任王慧杰对中外人士说，中纪委正依法依纪对周永康进行调查。王慧杰是对参观中纪委的多名中外学者讲这番话的。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邀请了28个国家的50位学者和7名中国学者在9月4号考察实地走访，座谈了中共的反腐工作。民进网报道说，中国官媒今年7月曾经登出了一些中纪委办案基地的照片，并且引述中纪委官员的话说，贪官到这里受审，不出3天就会全盘的供出。民进网说，这也许暗示着周永康在铁证面前无法继续抗拒，或者已经交代了部分的问题。香港南华早报星期五报道说，北京将把因周永康案牵涉而下马的一批高干和企业老总送上法庭。报道说，很有可能下个月就要开始个案审理他们的案子，为公开审理周永康案铺平道路。南华早报援引消息人士的话说，十月份中共18届四中全会召开之后，将审理周永康案，到时将移送司法公开审理，如同公开审理薄熙来案一样。南华早报提到的周永康的下属包括了四川的原副省长郭永祥、原国资委主任蒋杰敏、原公安部副部长李东升和四川前副书记李春城。报道还说，这些人的案子将交给湖北的咸宁和宜昌两地的法庭来审理。另外，有军方消息来源说，军中的巨贪原总后勤部副部长谷俊山也将很快因贪腐而受审。海外报道说，周永康因为贪腐巨大，他的下场可能是非常的不妙。民进邮报早些时候说，中纪委和检察机关正在研究起草起诉书，按照周永康的罪行，至少应该判15年以上徒刑。在薄熙来出事以后，该报也曾经报道说，胡锦涛批示薄熙来至少应该判15年，而薄熙来最后的刑期是无期徒刑。周永康案今年7月29号公布之后，台湾的《旺报》在31号报道说，中共政治局前常委周永康案公布以后，有专家认为周案非常的严重，是1949年以来最腐败、性质最恶劣的贪腐案，因此很可能会被判处死刑或死缓。此外，针对周案的调查涉及了11个省市以及高管、企业负责人，将触动的 GDP 总额将近去年全国 GDP 总额的一半。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海涛的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时事经纬，接下来带您关注乌克兰的局势。据报，乌克兰东部星期五发生激烈的战斗，几个小时以后，基辅和分离运动领导人将进行和谈，双方都希望能够达成停火。目击者说，在具有战略意义的港口城市马利乌波尔东郊，可以听到爆炸声和枪声。据报，当地的战斗是从星期四夜间开始的。乌克兰总统波罗申科和一名分离运动高层领导人说，如果能于星期五签署和平协议，他们愿意结束俄罗斯边界附近持续了5个月的战斗。星期五晚些时候，乌克兰分离分子、俄罗斯以及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的代表将在白俄罗斯首都明斯克开会讨论和平计划。北约秘书长拉斯穆森呼吁对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最新行动实施新一轮的制裁。在英国举行的北约领导人峰会上，除了为加强同乌克兰防务合作，保证在安全和政府改革方面提供更多的帮助方面呢，我们看看还有没有其他方面的重点消息。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裴欣发自威尔士纽波特会议现场来的报道。
北约领导人星期四欢迎了一位特别嘉宾，乌克兰总统波罗申科。 他到会就俄罗斯卷入乌克兰东部战斗发表讲话。波罗申科得到了许多支持承诺，其中包括来自少数成员国的关键性援助，另外还有许多经济制裁以及施加外交压力方面的保证。北约秘书长拉斯穆森没有理睬俄罗斯有关解决这场冲突的办法，而是将其称之为所谓的和平计划。不过波罗申科总统表示，星期五在白俄罗斯会谈的挑战目标依然是取得停火，并且使俄罗斯部队能够撤出。
我认为考虑到乌克兰主权、领土完整以及乌克兰独立不容谈判等一系列的问题，这些都是此次重要谈判所面临的艰巨挑战。
就在北约领导人以及27国官员在纽波特会晤讨论使命之际，阿富汗又发生了新一起自杀袭击事件。与会者重申了一系列有关计划，即12月从阿富汗结束战斗使命。另外，假如新阿富汗总统同意，将在阿富汗部署一名顾问以及提供训练计划。阿富汗大选结果的宣布因双方都提出舞弊指控而被推迟，而重新点票又很漫长。拉斯穆森证实，阿富汗两名总统候选人向北约峰会提交了一封信件，承诺将尽全力达成一项政治协议。拉斯穆森说，
We call on Afghanistan's two presidential candidates，
我们呼吁阿富汗的两名总统候选人像你们所承诺的那样，迅速和平地提交阿富汗人民可以接受的大选结果，并且尽快达成必要的安全协议。
北约这次峰会星期五继续举行，重点是与俄罗斯接壤的北约成员国的安全问题。不过前英国官员、目前任职欧洲外交关系理事会的尼克·特维内通过 Skype 对美国之音说，讨论这些问题也许非常重要，但是不要直接针对俄罗斯在乌克兰的行动。
目前的确有某些转移活动的迹象，因为担心我们在改善波罗的海以及波兰防务方面的努力。另外还有类似其他情况，坦率地讲，俄罗斯目前对这些国家没有构成严重威胁。
北约领导人很久以前就选定将威尔士这个环境幽静的度假地作为峰会地点，但是他们并不知道如今要应对拉斯穆森所称的更危险安全环境。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接下来我们看看基地组织的活动。基地组织首领扎瓦赫里宣称，他们的恐怖组织已经在印度次大陆建立了一个分支，把印度、缅甸和孟加拉国列为了目标。但是有关安全分析人士认为，印度是基地组织的主要目标。有关详情，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帕斯里查从新德里发来的报道。
在埃曼扎瓦赫里威胁升起圣战旗帜，在印度次大陆传播伊斯兰神权统治几小时后，印度情报机构在全国发布警告。在一个网上发布的55分钟视频中，扎瓦赫里称基地组织在次大陆的新分支将在印度古吉拉特邦、阿萨姆邦和克什米尔以及孟加拉国和缅甸解救受到不公和压迫的穆斯林。印度执政党印度人民党领导人之一萨米特·帕特拉称，基地组织计划将恐怖网扩展到次大陆是一个令人担忧的严重问题。帕特拉说，印度有一个很强大的政府，将会对这一问题采取严格措施。印度内政部长拉杰纳特·辛格与高级安全官员会面讨论威胁，他称情报机构正在分析视频检验其真实性。安全部门和警方官员已经被告知对基地恐怖组织任何大规模招募年轻穆斯林的举动保持警惕。三个在视频中被提到的印度邦拥有相当规模的穆斯林人口，克什米尔是印度唯一一个穆斯林人口占多数的邦，曾见证一场暴力分离主义暴乱。在与孟加拉国接壤的阿萨姆邦，穆斯林在近几年成为部族暴力活动的受害者。印度总理纳伦德拉·莫迪的家乡古吉拉特邦据称自2002年发生宗教骚乱后就被伊斯兰激进组织盯上。在缅甸，一名总统办公室高级官员警告说，恐怖主义者可能会试图在缅甸重新挑起宗教暴力活动。他告诉美国之音记者，缅甸政府正在致力于和国际社会合作打击全国恐怖主义活动。缅甸政府处于高度戒备状态，准备采取安全措施。但是安全专家认为，相比缅甸和孟加拉国， 基地组织的圣战号召更加直指印度。印度人口以印度教为主体，同时拥有 1.75 亿穆斯林，是世界第三大穆斯林人口聚集地。长久以来，印度一直在应对教派矛盾以及伊斯兰激进组织，比如虔诚军的大量攻击。然而，新德里的冲突研究所主任阿加萨尼称，他不认为基地组织在南亚设立分支的计划构成特别威胁。他指出，伊斯兰激进组织已经在印度活跃多年。他说，
任何势力重组都能带来潜在的困难，但是这些转变是微小的。我们跟同样这群人斗争已经长达几十年了，所以我不认为基地组织的这次举动会改变现状。
安全分析人员认为，基地组织在南亚的计划是为了重振其逐渐式微的影响力。最近，另一个圣战组织伊斯兰国在叙利亚和伊拉克势力猖獗，把基地组织的风头比了下去。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接下来我们关注美中关系的消息。美国白宫国家安全顾问苏珊·赖斯这个星期天要访问北京，为奥巴马总统11月出席亚太经济合作组织以及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峰会做准备。有关详情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白宫说，赖斯在9月7号到9月9号访问北京期间，将和包括中国国务委员杨洁篪在内的官员举行会谈。前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亚洲事务资深主任迈克尔·格林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赖斯过去对亚洲事务或美国及盟友的关系有何思维，没有明确的记录可循，因此无法预测他会作何表态。不过，他这次中国之行的行程安排倒是可能对美国盟友发出令人忧心的信号。格林说，
因为我们不清楚赖斯对亚洲有何想法，而他要去中国3天却不在日本或韩国停留的情形发出了一个令人担忧的信息，就是他认为美国在亚洲的地位取决于美中关系而非美国与盟友的关系。我不知道他是否真的这么想，但他要在中国待三天却不在东京停一下，这不是一个好现象。
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凯特琳·海登星期三在宣布赖斯的北京之行时说，赖斯此行将强调美国对与中国建立一个有成效关系的承诺。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秦刚同一天也说，赖斯将和中国官员就中美关系及其他共同关心的重要议题交换意见。中国的英文官方媒体《中国日报》星期四援引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所亚洲项目主任包道格的话说，赖斯访问中国是要为11月12号奥巴马与习近平的峰会以及美国希望与中国在重要战略议题的合作定一个框架基础。包道格认为，那些重要的战略议题包括乌克兰危机、伊朗核谈判、中东与伊斯兰国的问题以及东中国海及南中国海的领土争端等。上个月，美国才为一架反潜机在南中国海国际海域被一架中国战机近距离拦截而向北京提出抗议。格林认为，这是解放军采取的一种策略，目的是要提高美国在亚洲军事存在的代价，美国必须表明这种做法是不能被容忍的。格林说，
中国正在采取一种近海战略，这是习近平担任中央军委副主席时颁布的战略，也是中国专家自己说的，像是把白菜叶一次剥掉一层一样，尽可能让美国维持其第一岛链的存在付出代价，也让日本、越南、菲律宾等国家付出代价，目的是不要直接制造危机，只要加剧紧张局势并让他们付出代价，这是危险和不可接受的。
中国日报的报道说，奥巴马和习近平有可能9月下旬在纽约的联合国见面，如果习近平决定出席联合国大会的话。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预港的采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美国国务卿克里9月4号发表声明，向韩国国民祝贺中秋节快乐，同时强调韩美关系的重要性。克里说，值此中秋佳节，我代表奥巴马总统和美国人民向韩国人民致以我最热烈的问候。克里说，中秋时节，我们要牢记家庭和我们共同价值观的重要性，以及我们所有幸共享幸福。在韩国人庆祝这个丰收季节的时候，我想起了不久前访问首尔时所感受到的韩国人民与文化热情与温暖。克里还强调，韩美两国伙伴关系非常重要，有利于增强两国经济和同盟关系，以及全球合作。另外一方面的消息是，波音公司预测中国未来20年将需要至少6020架飞机，总值8700亿美元。新的预测比去年估计的5580架高出8%。根据这项预测，中国的飞机拥有量将是其目前拥有飞机总数的3倍。尽管中国经济增长势头有所减缓，政府开支紧缩，公费旅游锐减，但是民间私人出国观光的人数不断升高的局面，国际航线和航班数量大大增加。有分析指出，中国出国休闲旅行的人越来越多，导致业界对单通道和宽体客机的需求猛增。此外，中国航空的货运市场也居世界领先地位。有媒体报道说，中国在2029年之前将新增330架货机，将使货机总数达到目前的3倍以上。波音公司认为，中国有望在2032年之前超过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飞机市场。波音预测中国需求的70%为单通道飞机，总交付量达3090架。波音商用飞机集团的市场副总裁 Randy Tinseth 表示，波音现继续改良737飞机的节油性、乘客体验以及环保性能。新一代的一种机型是目前波音单通道飞机系列的最新款。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关注中国方面的消息，中国3所知名的高校，北大、复旦和中山大学最近在中共党刊《求是》杂志上表态，誓言加强对学生的意识形态控制。北大在官网上公开招聘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人员。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东方从北京发来的报道。
北京大学上周末在中共党刊《求是》杂志上发表文章，呼吁师生要对挑战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言论进行坚决的斗争。这篇文章是在《求是》杂志《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做好高校意识形态工作》的标题下刊发的。发表笔谈的还有上海复旦大学以及广州的中山大学。北大在文章中写道，近年来，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在网络上推波助澜，最终把矛头指向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对网络舆论和社会思想共识造成了很大的负面影响。文章保证要提升学生对不良信息的免疫力。文章说，北大近来建立了24小时舆情报送制度，以对负面言论尽早采取措施。前北大教授夏叶良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他任教时班上就有学生被发展成县民，向领导汇报老师或者学生的反动言行。
尤其是2010年之后，因为那个时候我知道北大有了学生信息源制度，是不是更早就有了我不知道，但是至少在2010年我已经知道北大有信息源制度。所谓学生信息源呢，指的是他们的职责就是要报告这个老师和同学之中反党反社会主义一些这个思想政治上有问题的言论，他们是需要负责汇报的，那我不知道这些学生，因为北大就是大家社会公众误以为北大的学生全都是通过考试选拔出来的全国状元，其实不是，构成比较复杂。现在
北京最近加强了对知识分子和高校师生意识形态的控制。不久前，一位纪委官员批评中国社科院接受境外势力点对点的渗透， 上个星期六，全国记协敦促学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北大教授夏月良称，他在课堂上因为宣讲一党专政和宪政而被终止了合同。上海华东政法大学任教的张雪中，因为在微博上透露了七部奖而被解除教职。根据北京外媒报道，七部奖来自2013年4月印发的一份被称为九号文件的党内文件。这份文件指出了七股反动潮流，包括西方宪政民主、人权普世价值以及新闻自由等等。北京独立新闻工作者高瑜被控向外媒泄露了中央九号文件的国家机密，至今仍然被关押。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于9月5号中国时间星期五晚10点开始播出的节目，现在是中国时间10点30分。接下来的节目当中呢，您可能还会听到有关一名中国人起诉国有电信公司剥夺他使用美国互联网搜索引擎谷歌罕见的对中国控制的网络的行为提出了挑战。这是稍后的报道。我们现在看看俄罗斯相关的消息。俄罗斯总统普京紧随习近平访问蒙古，目的呢是为了在乌克兰危机背景下平衡中国。俄罗斯继续扩大影响蒙古。有分析说，蒙古对中国充满警惕，同时害怕中国控制，俄罗斯可以助蒙古一臂之力。这种说法有没有道理？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在中国领导人习近平访问蒙古之后，俄罗斯总统普京随后也在9月3日短暂访问了蒙古。俄罗斯蒙古问题学者库兹明说，乌克兰危机、西方制裁使俄罗斯同中国日益接近，但这并不排斥俄罗斯同蒙古加强关系。库兹明说，无论是从俄罗斯领导人的角度来看，或是同样从蒙古领导人的角度看，最合理和最符合逻辑的做法是巩固俄罗斯与蒙古的双边关系，这可以起到平衡中国的作用。因为无论是俄罗斯与中国的关系，或是蒙古与中国的关系，现在都太多地倒向了中国。因此，俄罗斯与蒙古加强关系，这不仅仅对蒙古有利，同样也对俄罗斯有利。蒙古总统鄂勒贝格道尔吉对俄罗斯新闻媒体表示，蒙古不怕俄罗斯影响增大，因为中国在蒙古的影响实在是太大了。他说，如果把蒙古当成股份公司的话，中国早已经拥有了控股权，这对蒙古的国家安全构成了威胁。他说，多年来一直没有多少改变的民调结果显示，多数蒙古人，超过60%的人都主张优先发展同俄罗斯的关系。俄罗斯媒体特别注意到，苏联解体20多年之后，莫斯科继续在蒙古保持巨大影响。许多中年以上的蒙古白领阶层都能够讲流利的俄语。首都乌兰巴托给人的印象如同到了俄罗斯的一些省会或是中亚国家的首都。这里餐馆、商店的招牌用俄文书写，蒙古的新蒙文也使用俄语的基里尔字母。俄国人在蒙古的感觉如同回家。但相比之下，蒙古的许多华人说，由于害怕中国的影响，蒙古禁止在街道上使用汉字，因此乌兰巴托的中餐馆看不到汉字招牌。俄罗斯商人日报说，乌兰巴托有俄语的电视、俄文报纸，这里走每一步都能感受到蒙古同俄罗斯的接近。共青团真理报引述乌兰巴托一名俄罗斯外交官的话说，中国的经济扩张非常强势，邻国无法招架，蒙古单靠自身力量无法抗衡中国。这家亲克里姆林宫的报纸说，蒙古认为单纯依靠西方还不够，需要把俄罗斯也拉进来平衡中国，而许多蒙古人也不喜欢中国，对中国充满疑心，害怕被中国控制。学者库兹明说，正是在这一背景下，蒙古希望俄罗斯能够在当地发挥更多的影响。库兹明说，至少我在蒙古工作的经验表明，蒙古人认为蒙古的主要威胁来自中国，这显而易见。 当然没有人想使邻国之间的关系紧张，所以蒙古想在各个力量中心之间保持平衡，因为蒙古经济太依赖中国了，而中国也在利用经济联系扩大政治影响，比如不让达赖喇嘛访问，因此蒙古只有拉近俄罗斯等其他力量才能够削弱中国的影响。俄罗斯除了希望能够在各国争夺激烈、储藏丰富的蒙古矿产领域获得更多的利益外，罗斯石油公司也想扩展在蒙古的市场。蒙古多数汽油和柴油的供应目前都依赖俄罗斯。俄罗斯铁道公司也计划改造蒙古的铁路，并建设一条经过蒙古把俄中两国连在一起的新的铁路，但未来将采用中国的窄轨还是俄罗斯和蒙古使用的宽轨，已经反映俄中两股力量在蒙古的较量。俄罗斯与蒙古在上个月刚刚举行了每年一度的军事演习，俄罗斯这次还决定向蒙古军队无偿援助军事装备。普京还邀请蒙古领导人和军队参加明年五月莫斯科红场二战胜利70周年的阅兵庆典活动。两国领导人这次还讨论了蒙古发挥俄中之间的交通运输走廊的作用。蒙古希望未来兴建的从俄罗斯到中国的西线天然气管道能够经过蒙古，这将使管道的长度缩短，降低造价，并减少对生态的影响。三国领导人未来将签署一个经过蒙古来往俄中两国之间的有关货物运输的协议。普京这次还参加了哈拉哈河战役，也就是诺曼罕战役75周年的纪念活动。当年苏联红军和蒙古军队在蒙中边境地区击败了日本关东军和满洲国的军队，从而进一步巩固了苏联对蒙古的影响。普京专机降落乌兰巴托前，特别在哈拉哈河上空盘旋，观看了当年的战场。同蒙古接壤的俄罗斯布里亚特媒体报道说，在乌兰巴托市中心成吉思汗广场上举行的接待习近平和接待普京的欢迎仪式几乎一模一样，普京也像习近平一样向广场上的成吉思汗塑像鞠躬点头。以上是美国之音 TV 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好，我们继续了解法国和俄罗斯之间的消息。法国推迟了向俄罗斯送交两艘先进的西北风级两栖攻击舰的交易。法国总统奥朗德星期三说，俄罗斯对乌克兰东部的干预意味着目前不具备完成交货的条件，而终止合同可能会让法国支付巨款。美国之音记者里奇维尔从建造这两艘军舰的圣纳泽尔船厂发来报道说，当地人对毁约可能造成的后果感到了愤怒。下面请听报道的详细内容。
弗拉迪沃斯托克号高高矗立在圣纳泽尔船厂，按照设计，这艘军舰可以运载直升机和坦克，用于两栖进攻。按照一笔超过15亿美元的合同，法国要向俄罗斯交付两艘西北风级军舰，这是第一艘。如今巴黎可能要退钱了。伦敦的欧洲改革中心外交政策主任伊恩·邦德说，俄罗斯顶着派兵进入乌东的骂名，这让法国没有多少选择余地。
来自北约其他成员国的压力肯定对法国有某种影响，不过我认为在法国国内，即使是那些造军舰的人中间，据说也有某些担心，怀疑自己到底是在干什么，为什么在这种情况下要给俄罗斯造军舰。
主要造船厂 STX 的雇员或者工人将会遇到什么情况，目前还不清楚。极右翼的国民阵线坚决支持这笔交易。该党圣纳泽尔分部领袖让·克劳德·布兰查德说，
我不相信俄罗斯想跟任何人打仗，而且需要这两艘船。我认为俄罗斯海军的装备已经很精良了，这两艘船仅是船厂本身就直接支撑着800份工作，供应商和分包商那儿还有数千份工作。
离弗拉迪沃斯托克号不远，俄罗斯订购的另一艘军舰的建造工程仍在继续。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艘舰名为塞瓦斯托波尔号，以克里米亚港口命名。它本来是乌克兰港口，今年3月被俄罗斯强行吞并。圣纳泽尔的居民说，卖军舰给俄罗斯不仅是支持当地经济，还事关法国主权。 国民阵线的另一位市议员高蒂尔布歇说，
我们的立场是信守承诺，不要受制于别国政府的要求，法国有自己的主权。
俄罗斯护卫舰斯莫尔尼号停靠在附近，被高高的篱笆维护起来，舰上有400名俄罗斯水兵，他们被派到这里在新战舰上接受训练，他们将何去何从也不得而知。美国之音记者试图跟他们交谈，他们拒绝回答，还试图拍下记者的汽车牌照。这些俄罗斯莱克以及西北风级战舰成了吸引游客的热点。约尔拉沃在当地度假。
C'est délicat dans le sens où le bateau a été commandé il y a une paire d'années, qu'il a été payé.
这很微妙，军舰已经服役了，而且造好了，钱也交了。有人说取消合同会引发更多的矛盾，但这点无法证明。所以我觉得权衡来看，最好还是取消合同，而不是把船交给俄罗斯。
抗议者计划星期天在圣纳泽尔游行，反对推迟合同。巴黎和北约盟国说，他们同情当地工人，但是欧洲的安全是第一要务。美国之音李奇维尔，圣纳泽尔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好，接下来为您报告两则新闻。一名中国人起诉国有电信公司剥夺他使用美国互联网搜索引擎谷歌的权利，罕见的对中国控制的网络提出挑战。自称为法律工作者的汪向龙，深圳福田。自称为法律工作者的汪龙向深圳福田区法院就中国联通屏蔽谷歌提出了起诉。法庭星期四审理了这一案件。汪龙在微博上发表讯息说，当法官向中国联通的律师提出用户是否无法使用谷歌的问题时，这位律师无法回答。汪龙补充说，法官让书记员做出如下记录：用户无法使用谷歌，但这与中国联通没有关系。预计法庭将于十月以前作出判决。中国官方媒体《环球时报》引述未具姓名的网络专家的话说，汪龙的起诉对象错了，他应该起诉谷歌，因为这家公司没有在中国开展业务。中国政府对互联网实施严格的控制，利用防火墙审查网上的内容，并阻止脸书、推特和 YouTube 等外国网站进入中国。谷歌因为没有同中国当局达成协议，于2010年终止了在中国大陆的部分业务，将服务器转移到了香港。另外，两家美国监督组织指责一家为苹果公司提供零部件的中国电子公司侵犯劳工权利。他们对这家中国公司进行了2年的跟踪调查，发现在苹果公司推出备受期待的 iPhone 6前夕，其供应链一直存在问题。中国劳工观察和绿色美国星期四晚间发布的一份报告说，他们发现了大量违反苹果2005供应商行为准则的不当行为。这些行为违反了中国法律以及台湾母公司可成科技所规定的企业社会责任准则。被调查的这家中国公司是设在江苏省的名为可工科技有限公司，调查人员装扮成工人，潜入工厂的20000名员工中间。调查发现，工人们每月必须加班工作100小时，是法定36小时的3倍。另外，这家工厂还雇佣16岁的未成年人，这些未成年人的工作时间与成人一样。调查报告还说，工厂的车间几乎24小时运转，没有足够的通风设备。调查发现，这家工厂的员工未经健康检查和安全培训就直接上岗，而许多情况下不给提供任何防护设备。员工直接接触有毒化学物质，严重刺激皮肤和眼睛。工厂管理人员还签署虚假文件，证明员工已经接受过培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时事经纬带您关注日印的消息。 印度总理莫迪刚刚结束了对日本为期五天的访问。日本是刚当选的莫迪最先访问的亚洲大国，这次访问引起广泛的关注。莫迪这次访日的意义何在？这两个国家建立的所谓特殊战略全球伙伴关系是否意在组建一个制衡中国的联盟？有关详情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利亚的报道。
在亚洲的政治格局近年来发生显著变化，尤其是中国崛起以及中日关系交恶的背景下，全球最大的民主国家印度的总理莫迪对东京的访问就格外引人注目。奥拉帕利教授是乔治华盛顿大学艾略特国际关系学院西格尔亚洲研究中心的副主任。
This is a big deal because after he became prime minister in May,
这是很大的一件事。莫迪总理五月份当选后访问了尼泊尔和不丹这些邻国，而这是他首次出访本地区以外的国家。我认为他选择访问日本，很能说明他在亚太地区将奉行的外交政策。
这位负责该研究中心新兴大国倡议项目的教授表示，莫迪这次访问的重要性在于日本在今后会被看成是印度最重要的战略与经济伙伴之一。他指出，作为亚洲的两大民主国家，日本和印度本应发展更为密切的关系，而且鉴于印度政府对经济的重视以及日本在其中可以扮演的角色，不管中国发生了什么，印日关系都将会变得更加突出。不过他也认为，日印关系的进一步提升无疑有着中国的因素。
There is a common view of the region that I think Japan and
包括日本和印度在内的亚太国家有一个共识，即在这样一个多极化的地区，他们不希望中国这个新兴大国占据主导地位。在一定程度上，日本和印度都很警觉中国的崛起，尤其是中国最近几年在该地区采取的强势作为。
I think both of them are mindful of China's rise and China's activism in recent years in the neighborhood.
奥拉帕利教授指出，除了共同的民主价值理念以外，印度和日本与中国都存在领土争端。在日印两国是否出于对中国的恐惧而走得更近的问题上，日本神田外语大学国际关系教授坂田公代显得更加直言不讳。
日本和印度的关系的提升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到中国因素的驱使，在日本是如此，在印度也是如此。这看起来像是一个反对中国的联盟，但是日本并不希望使之如此。日本同时也在试图和中国进行接触，但是在日本看来，由于中国的海上扩张，日本有必要建立更多的伙伴关系来对付局面。印度则是日本希望建立的印度太平洋伙伴关系的一部分。
这位研究东亚安全问题的专家指出，安倍晋三在上次担任首相期间就试图进一步提升日本与印度、澳大利亚和美国之间的安全关系，这是他的第二次努力。他认为在这方面安倍取得了一些新的突破，这包括日印海上演习的常规化。尽管目前人们还不清楚美日等传统大国与中国这个新兴大国之间的博弈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这种博弈使印度处于一个相当有利的位置。在美日进一步深化与印度的关系之际，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这个月晚些时候也将访问印度。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接下来为您报告几则国际消息。印度北部和巴基斯坦遭到季风暴雨的侵袭，那里发生的堪称数十年来最严重的洪水造成了上百人丧生。暴雨过后，印控克什米尔地区一些村庄被水淹没，至少65人死亡，几十人失踪。印度军队立即赶往灾区展开救援活动，军方官员说已经营救了100多名平民。与此同时，在巴基斯坦和巴控克什米尔地区，洪水造成至少60人死亡，其中大多数死于旁遮普地区的房顶坍塌和被暴雨冲落的电线。有关当局说，洪水在拉合尔市造成至少13人死亡。巴基斯坦气象部门警告说， 彭哲普的河水上涨可能造成更多的洪水泛滥。英国议会公布了中国人大和驻英国大使的两封信，信中要求英国取消有关香港政改方案的调查，并对信中所说的英国的干预香港事务表示愤怒。中国人大外事委员会在写给英国议会的信中表示，英国政府在香港问题上的做法向外界传递了错误信息，干扰了香港的政治改革进程，将对两国关系产生负面影响。英国下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今年七月宣布调查英国同他的前殖民地香港的关系，审查中英联合声明有关香港享受高度自治以及香港人权利必须受到法律保护等条款执行情况。第三名在西非工作期间感染埃博拉病毒的美国医务工作者即将返回美国。曾在利比里亚工作的萨克拉医生将于星期五抵达美国中部的内布拉斯加州。萨克拉将在奥马哈的内布拉斯加医学中心的生物控制中心接受治疗。两位感染埃博拉病毒的美国医务工作者布兰特里医生和怀特博士，他们在美国东部城市亚特兰大的埃默里大学接受治疗后已经康复。萨克拉在利比里亚期间为总部设在卡罗拉纳州的一家慈善机构工作。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以下为您播报最新的国际要闻。美国总统奥巴马星期五表示，北约的28个成员国将全力支持乌克兰防御乌克兰同俄罗斯的边境，并支持乌克兰在东部打击分裂主义运动。奥巴马在威尔士的北约峰会结束时发表讲话说，北约将提供非致命的支持，并提供乌克兰军队现代化所需的技术援助。星期五早些时候，北约秘书长拉斯穆森宣布，北约将建立一支快速反应部队，该部队将由数千人的地面部队组成，并在东欧的几个北约成员国内设立基地。不过，这支新的北约快速反应部队可能不会马上投入战斗。就在北约峰会星期五结束的同时，乌克兰和亲俄分离分子达成停火协议，结束了在乌克兰东部持续了5个月的冲突。在讲俄语的乌克兰东部，政府军和亲俄分离分子之间的停火看来得以维持，这增加了暂时结束5个月战争的可能性。但是星期五参加北约峰会的西方领导人表示，他们仍计划对俄罗斯实行新一轮的经济制裁，以向克林姆林宫继续施压，使其不再支持乌克兰反叛分子。美国总统奥巴马说，他既希望也怀疑停火能够维持。他还强调说，如果危机重启，西方准备好向莫斯科实施更多的经济制裁。乌克兰政府、分离运动、俄罗斯和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的代表星期五同意停火。另一方面，美国官员证实，美国对索马里的空袭打死了激进组织青年党的领导人戈丹。五角大楼发言人海军少将科比在一份声明中说，美国对针对戈丹的军事行动导致了他的死亡。目击者说，美国无人驾驶飞机向索马里南部一次青年党领导人的会议地点发射了导弹。奥巴马总统周五说，美国一直在持续不断地削弱青年党的力量。五角大楼发言人沃伦上校告诉美国之音说，戈丹的死重创了青年党的势力。他说，这将挫败他们的士气，在决定谁来接任的问题上也可能导致内部的争斗。再来关注埃博拉疫情，世界卫生组织说将加速对埃博拉病毒的实验性疗法的推广。与此同时，西非国家死于埃博拉病毒的人数上升到2000多人。世界卫生组织周五说，幸存者的血液可以立即用于治疗其他病患。研究显示，输入埃博拉痊愈者的血液能够帮助埃博拉病人抗击这种病毒。世卫组织说，将把两种很有希望的埃博拉疫苗的临床实验放在首位，这两种疫苗年底可能可以供人使用。世界卫生组织助理秘书长基尼说，疫苗的初步实验将在11月完成。一架载有100名美国乘客由阿富汗飞往迪拜的飞机在伊朗迫降后恢复原本的航程。 这架专机于巴格拉姆空军基地起飞，之后在南部港口城市阿巴斯港降落。之前一名美国高级外交官说出了些程序问题。好，以上是这一时段的国际新闻，感谢各位的收听。
以上是这一小时的国际新闻。您如果需要获取更多的信息，请访问美国之音网站 www.voachinese.com。如需和我们联系，美国之音的电邮地址是 chinese@voanews.com。